好，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嗱，为咗主席吓，嗰、那个讲题咧就系、是、其实用普通话读就读到嘅，用广东话读咧就系、是、读唔得准确嘅。安息日做啥？安息日做啥？就系、是、咧、那个普通话嘅讲法就话咧，咁安息日我哋做乜嘢嘅咧？咁样，咁咧就系、是、一个咁嘅题目。咁当然咧，我有个副题嘅，喺圣灵嘅亮光同埋圣灵嘅同在之下。其实我们对于我们的侍奉的所谓视野和我们的侍奉的实质有什么的提醒和学习呢？今天的经文我主要是集中在路加福音的故事里面，是讲到是一个的圣经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就讲到在安息日的时候，耶稣又去 去到会堂那里，就他见到一个呢被他说被灵压制他一个的妇人，压到他的地步呢驼背弯腰。那我不知道大家呢就即有没有那个感觉啊，即如果你很累呢，条颈累呢，哇很冤痛，是不是？那你弯条腰弯到呢就伸不起直伸不起身呢，我相信这个动作是一个很不开心很不舒服还有呢一个象征意义的。为什么会被压制呢？这样是不是我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呢，以致到是被压制住我呢，抬不起头来做人呢？这样无论在精神上高在心灵上高呢都 是有一个的这样的问题的女士。耶稣见到她之后呢，她就即刻的主动的去到她那里，妇人你是不是应该要得到释放和医治呢？於是呢用了一个很小小的夸张的动作，就是两只手捉住他，我不知道怎么做，可能做只骨只衣那些，可能知道就帮他咬回直条腰，这样拉回他直，于是呢这个妇人就好回了，就归荣耀给上帝。这个时候也都是惯常的，在福音书里面呢就记录了一个的回应。当时有群众，有管会堂的人，管会堂的人是一个、被推举出来，可能是法利赛人，可能是文士，可能是一个普通的犹太太，视乎那个地区的那个会堂的大小。他就不知道是不是当着耶稣讲，可能是当着耶稣讲，不过就不是讲给耶稣听，他又对着其他的人讲，你看看他在安息日治病不对的，平日一至六都可以做，星期日就不要做了。即是安息日，其实犹太人的安息日就不是星期六的，又不是星期日的，是星期五晚的六点钟到星期六的黄昏六点钟，他们叫做安息日，即是说七日的最后的那一天的时段就停下来。不对的，不应该的，要真的医病啊，头六日好医啦，为什么第七日才来医呢？这样于是就在这里批评，在这里议论耶稣。当然耶稣听到呢就回应他啦，怎可以不去这样做呢？因为在法律的要求里面其实有个空间，精神核心的精神其实正正是要去回应人的需要。再加上他是阿巴拉罕的后裔，即是上帝应许之民的后裔，他不应该在安息日真的得到释放吗？这样这个故事的片段呢就成为了今天我们福音书的主要的内容。其实如果我们看福音书呢，我们发觉耶稣很多时候他的工作就是传道、传福音、教导人圣经的话语，还有呢医病和赶鬼，他经常都会做。不过在福音书里面呢特别呢是曾经记录了是有五次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而路加福音呢就记录了有其中有四次，第五次就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是记录那个盲眼的人。在这里看到耶稣的做法就是他支持了哪几个人呢？在第四章第三十八节他就医好了一个是被鬼附的人，跟着顺手就医好了是彼得的岳母，跟着就在这个第六章就是右手萎缩，其他福音书都有记录的，比如枯干的人。在这一章里面呢就讲到呢他就是去医好这个条腰弯低了18年的妇人。这三次呢都 都讲明在安息日并且在会堂里面做的。那第四个在路加福音记录的故事呢，就是呢医好一个水肿病的人，不过呢这个就不在会堂里面做了，就在一个朋友的吃饭的家里面呢去发生，不过都是安息日。 OK， 好了，那原来呢在耶稣的福音书里面记录了耶稣的医治，而且很多时候发生在安息日的时间，亦都呢甚至在会堂里面呢去出现的。那而这种的治病和安息日的看法呢，就往往是造成了耶稣和当时的一些宗教的领袖管会堂的，或者是负责抄写和制定这个的规定的文士，或者一班始至于说我要遵守律法到最细微的一点的法利赛人的那种的冲突。冲突去到甚至严重到一个地步，这班的宗教的领袖要想计仔杀死耶稣。很多时候这个就是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冲突。正如这个管会堂的人说，其实你医病不是六日可以医啦，为什么一定要在安息日医呢？他在安息日有什么问题呢？这样他就投诉了，就说 OK， 你医人可以有六日医的，不一定要安息日的，为什么特别要安息日就先来医人呢？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是七日都医人的，七日都有医人的，他真的没有因为是安息日或者不是安息日去影响他的那种医治的工作，他七日都有医治，只有需要来到他的面前，耶稣呢都同样的医治，他不是特登的去拣安息日跟你冲撞。只不过对耶稣来讲，他很清楚安息日治病是一个法律的那种核心的精神，也都是呢法律呢是这律法呢应该赋予我们应该明白甚至力行的一个的安排。那我们呢，我们首先呢就去少少跟大家分析少背景呢，就安息日的背景啊，我逐出晒你先，逐个行逐行嘅来。OK， 嗱，安息日可以话咧喺呢个犹太人嘅律法同埋嗰种嘅典章嘅里边咧，系最重要嘅一个守则之一。安息日，因为咧喺创世纪第二章记录上帝创造天地嘅故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当摩西领受十诫的时候，特别的第四诫呢是提出了呢要守安息日的这个节日。在那个经文里面呢，他是这样写的，他大约上帝呢就说用了六日做了这个的天地，因此第七日上帝就说做完了，他就不做，就休息了。那休息这个字啊，是很多时候是 Sabbath 是休息的意思，但这个休息是不是不做事呢？待会我们再讲。所以呢在上帝居然休息，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无论什么人都好呢，都要呢任何工都不可作。他要求呢停下你们不要做事，但不做事呢就不是等于没事做，是做什么？将耶和华所赐福的这一日定为圣日，就是安息日。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安息日的理解呢，就以为呢安息这个字是翘埋手是吧，乜都不做的状态就安息咯样。但原来呢在这个创造的本意和这个的精髓里面呢，有两个地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是我们不要做我们日常的工作，所以做生意啊、打工啊、读书啊等等可能都不做，而我们将这一日分别为圣的，就当为我们跟上帝去交往的，享受上帝完成了这个创造工作的那种的完美的生命。这个呢是安息日的有两个部分，停了事不做我日常的工作，回到去上帝的创造的本意里面去经历在上帝创造完美的那个的丰富的生命。 这两点其实是安息日的精髓所在。不过很可惜就是呢，在犹太人来讲呢，他们就是往往只是拿到，哎呀，没事啊，又作行作行来，原来不知道为什么搞到这样啊。是啦，咁所以呢，喺犹太人嘅整个嘅历史长河嘅发展嘅过程里面呢，上帝创造同埋上帝嘅咁嘅救赎，上帝与我哋同在嘅呢一种嘅经历，就成为咗我哋要安息日作为整个以色列民族都要遵守嘅节令。呢、这个节令就係七日里面一个节令，一年里面有个重要日子就係逾节，跟住就再有五十年里面第七个的安息年，都有安息这个的经验，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要从我们的限上的生活的轨迹里面停下来，去想一想究竟今天的生活和上帝有什么地方是结连呢？所以以色列人在安息日里面其实是有四个目的的，这个四个目的呢分别和他整个的以色列民的历史和上帝的关系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联系，包括了第一，纪念耶稣上帝的创造。但除此之外，对以色列人讲出埃及的这个经历呢是很重要，所以呢在安息日他们都是去纪念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的是重要。当然将来新天新地，将来尼赛亚的降临，都是上帝去祝福以色列民的一个重要的时刻。所以安息日就是去帮助以色列人呢，在停了的工作的同时，我们透过我们的活动，我们呢去强化这四个的以色列人的那种强大的信念，对生命，都作为犹太人，都是上帝的选民，作为上帝的家里面的人，他们的那种生命的那种要素，这四样东西是不能够忘记的，就是上帝的创造，上帝的拯救，尼赛亚的来临，还有将来我们会期望一个新天新地，今天这个世界是我们寄居的地方，不等于我们不用心去生活，但是我们记住这个我们不是我们永久的家乡，虽然我们好像只是得这一世人，但是这个不是我们永久的家乡。这四个的要素呢就成为了以色列人的作为一个民族，希望他每一个犹太人都能够常存心里的一种信念，而透过安息日呢是帮助他们呢是能够好好的不断的去重温。所以在这个的安息日里面呢，他们有四种的纪念的方式，我讲了，对不起，可唔可以同我翻翻转头啊？我走唔翻转头。两种嘅活动，翻翻转头，翻翻转头，系啦，两种嘅活动，系啦。于是咧，为咗达成呢四种嘅安息日嘅目的咧，喺犹太人咧，佢强调咧，喺佢哋安息日咧要做啲乜嘢咧？第一，佢哋要去到会堂嗰度。嗱，会堂咧，你知道咧？对于犹太人来说呢是一个相等于圣殿的一个的聚集的地方。根据犹太的法律规定呢，只要任何一个地方有十个的犹太男人，那个地方就一定要筹集资金创建一座会堂，给犹太人能够聚集，能够在会堂里面呢过呢作为上帝选民过安息日的这个活动的。咁安息日你做啲乜嘢咧？咁样嗱，喺安息日嘅时候特别嗱，平时都可以去会堂嘅。会堂咧有好多种嘅功能嘅，佢类似系学校，即系学习嘅律法嘅地方。佢又类似一个咧系一个民事诉讼法庭，即系话咧左邻右里有啲乜嘢嘅争执解决唔到咧，就拎去会堂咧，由嗰啲嘅长老啊、管会堂嘅领袖咧，就帮佢排难解纷，或者咧。他们在会堂里面呢，其实最重要的呢，他们就是呢去读律法书， 读圣经。而且呢，如果有一些不是他们本地来的一些犹太人啊、老师啊、拉比呢，来到的时候呢，他就会请这些老师或者这些客席的讲员呢，就在个会堂的那个讲师的位置里面呢，跟大家分享他们的领受。这些经文怎样能够化为你们的生活的指引呢？怎样成为了你们生命里面呢觉得最重要的那个提示呢？这些的经文怎样在今日能够实现于我们的世界当中呢？那就透过呢他们诵读，透过有人去讲解，以致他们能够去掌握圣经的话语对于他们的那种的理解。当然在这个的会堂里面呢，他们最常的呢就一起要祈祷。他们祈祷呢，有时用祷文，有时呢就是用怎安静祷告的方式去向上帝去倾谈。除了在会堂里面，在安息日他们要聚集去特别去听，而且听特别多的，平时都有的，每日都有的，不过在安息日就特别长特别多，因为那天他们不用上班，不用做事嘛，所以就可以有多些时间去听。平日上班要做事就听短一点，不是不听的。好了，那除此之外呢，他们呢第二件事就很强调呢，他们就需要在家里面呢是有那个叫做安息日的家庭的聚餐。当然他们的聚餐是有规定的，就是不可以呢是煮食物的，因为呢煮食是 不容许的。于是呢他们就做呢一个很特别的做法。那最近来呢，近年呢，那我们呢就去以色列去学习啦，去体会啦。咁咧就發覺咧有一啲特點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去過以色列咧？啊，周錦棠去過啦，嗬、啊，淑敏都去過啦，嗬、啊，係啦。去到咧，如果你啱啱嗰日係撞正禮拜日喺餐廳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原來咧，餐廳喺安息日嘅晚餐，同埋第二朝嘅早餐，同埋第二朝嘅晏晝呢三餐咧，好得意嘅。他所有的食物就六点前煮好晒的了。跟着呢就在礼拜五晚的六点前煮好了就摆出来。早餐呢是跟平日不同的。平日呢有即煎蛋呢，没的，那人是烚熟了的蛋给你拿来吃的。就是说他所有的食物呢都是六点前准备好晒。去到呢第二星期六的六点后呢才再提供呢一个的即正式的晚餐给我们。那家庭聚会就是礼拜六的晚上的去吃的。好，那呢他们的 lift 都是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搭过 Sabbath lift。 Sabbath lift 就是说安息日的 lift， 如果有呢，导游一定会告诉你呢，如果你安息日那天在酒店，如果你住 十几楼那些呢，你千万不要搭 Sabbath lift。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呢根据他们的教导呢，你按 lift 这个是工作来的，是安息日不准做的，所以他的 lift 呢就不提供有按 lift 这个做法的。一到安息日呢，那个 lift 一锁了之后呢，他就自动层层停的。所以你几层楼都好呢，他都逐层要停，自动交了的，你没得动的。如果你住二楼你上去呢，你慢慢上啦，落来呢又慢慢落，这样。即是很多这样的细微的规定呢，就是他们很重视这个以色列这个安息日 的聚集。以至咧，佢哋嘅好多嘅猶太人咧，都喜歡咧嗰時咧完成嘅時候咧，就去到呢個酒店裏邊咧，一家人啊，一班朋友啊，一齊咧係共進呢個安息日嘅晚餐。當佢哋做晚餐嘅時候咧，佢哋唔係就係食飯嘅，佢哋咧係一班嘅人以一家人嘅形式咧，大家一齊去讀經啦、唱詩啦、祈禱啦，即係好似逾節晚餐咁樣咧。有很多的礼仪呢去提醒呢他们是一个的犹太人，今天他们按住律法的要求，他们相聚一起参与逾越节的晚餐、安息日的晚餐。而安息日晚餐你都刚才说提醒了他四样呢犹太人呢是很重视的那种信仰和神学以及盼望，就是创造、拯救、尼赛亚、新天、新地。咁呢一種嘅做法係成為咗咧，係猶太人嘅一個好重要嘅標誌。就算有人話佢亡國咗之後， 亡国咗之后，我帮我翻翻上上一页啊，跟住我又走咗去。系啦，亡国咗之后，喺公元前586年咧，以色列国咧，犹太国咧，系被巴比伦咧系所亡。亡咗之后咧，佢已经系冇咗国家嘅。一直到去咧，系到公元1946年咧，1945年咧，佢先至咧重新喺依家以色列嘅地方重新复国。中间咧，差唔多有成2000多年咧，佢系冇国家，冇咗一个中央嘅地方。以色列人咧可以话系四散天下，去到巴比伦，去到罗马，去到小亚细亚，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全世界都有犹太人。他们没有国家，但是很奇怪的，当在2000多年后他们再复国的时候，他们的那种核心的信仰文化却依然的是保存了下来。那有些的历史学家，有些的是神学家，譬如这个 Ashley Ginsburg， 一个犹太的学者，他就说不是犹太人保存了安息日，而安息日这个的 practice 帮助了所有的犹太人一直保持他作为犹太人的身份，那种共同的核心价值，共同的使命，一直帮助他保存，直到他们复国再重新开始的时候，正正式式的重新恢复这个在会堂里面的学习，之前就在家庭里面。所以这种的是安息日的做法，其实本意呢就是一个的帮助以色列人去不断的去记得他们是谁，跟上帝的关系。当他面对世界上很多的所谓困难艰苦的时候，上帝的应许救赎仍然的与他们同在。所以说安息日是以色列人去保存他们的信仰，保存他们的信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做法。不过去到耶稣的时代，或者去到后来呢，这种的做法呢慢慢的就变质，慢慢的就成为了一些宗教领袖呢那种的迷思，甚至去操控百姓的一种的手段。所以我们会见到在这个的一些似是而非的坚持，就是什么呢？对法利赛人来讲，他本身他就说、我要呢作为法利赛人呢，大约呢他占这个的百姓人口很少的。根据统计呢，在耶稣的时代呢、真是法利赛人，即是入这个党，入这个党，入这个会，只有6000人左右。即是整个起亚耶路撒冷只有6000个法利赛人。那这入党的人，入法利赛党的人呢，他要呢经过那个去考试啦，经过了观察，经过了一个誓约的形式。他们简单的时候就说，他们这班法利赛人，我们要坚守律法的最细微的一点，尽我们所能。这个本身是好的，不过去到后来就产生了一个困难。而文士呢，他就去负责精确地去记录抄写圣经律法，并且咧去协助，因为经常接触啊嘛，所以有一个权威咧去帮手去确定边啲先至系律法，边啲唔系律法，即系唔系真系律法。于是咧，法利赛人同文士咧就慢慢嘅就成为咗去百姓去解释律法嘅权威。咁呢啲权威慢慢咧就喺呢个律法嘅形成里边咧就出现咗一啲嘅问题啦。如果我们看这个的律法呢，最简单最精简的最这个的是代表性的就是什么呢？十诫啦，是吧？十诫就是一个最精简的。如果你有机会呢，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和去研读十诫呢，它不单只是一条条的诫命，而是每一条的诫命背后呢是代表着呢以色列人呢他离开一个奴隶的社会，离开一个叫做原始的 hunting and gathering， 即是搜集抢掠的这个世界，去到一个要群居而聚的这个社会形态的时候，所必须要有的一些法律的条款，让他们能够互相一起去共同生存的一些提示，包括对上帝、 对他们自己自身，有机会跟大家再分享这个题目。这十诫是一个最精彩最核心的信仰，但慢慢呢，在五经，即是说创造利民生，特别生命记，慢慢的将这十诫呢，就在这个社会里面的应用呢，就慢慢的扩展。那扩展呢，他们慢慢呢就成为了呢一些叫做律法了，或者呢在犹太人的讲法叫陀拉 Torah。 这个律法就是讲紧在圣经里面创出利民生这五卷的圣书里面，有哪些是真的讲紧律法的呢？这样法律出人文士很小心的去研究研究，那我研究了出来呢，他就说呢，根据他们的研究呢，整卷五卷的陀拉就是613条律法，613条，其中呢248条呢就是应该这样做，356条呢不应该这样做，大约是这样，即是比如说我们饮食的规定啦，衣着的规定啦，生活的规定啦，咁12类呢就好仔细写出来。好啦，这班个文士呢整理了这613条的核心诫命之后呢，跟住呢他们又再去研究，咁诫命就喺度啦，我哋点先算呢违反，或者点先算遵守咗呢？咁需要解释㗎嘛。咁於是呢，呢班嘅民事法律赛人呢，就喺613条嘅诫命之下呢，就再作出好多嘅诠释解释啦。咁呢个解释嘅嗰啲嘅内容呢，佢就叫 Mishnah， 叫米士拿。咁米士拿呢，咁亦都有好多嘢分嘅。咁咧又系分咗好多类，好多类咧咁样做。举个例子啊，佢咧米士拿咧要提示我哋咩叫工作咧？咁咧大约咧喺安息日唔能够做嘢，呢个系规定嚟噶。点先算做嘢？点先算唔做嘢咧？咁咧佢哋咧就因着好多个处境咧，就作咗好多嘅禅释，咁成为咗咧佢哋口传嘅说话，口讲嘅。跟住咧就慢慢地第三世纪咧，将啲口讲嘅律法咧就写低咗，咁就成为咗咧佢哋下一本嘅叫他勒木嘅解释。你可以想象十诫613条嘅Torah 之后有 Mishnah 之后仲有他勒木。咁我记得我喺自己崇基神学院嘅图书馆咧，嗰阵时候咧。咁我就想睇下啲嘅他勒木有幾多啦咁樣啦。以崇基圖書館嘅儲存咧，就大約係有兩個嘅書架，即係兩排嘅書架咧，就係他勒木唔同嘅篇章。咁都好多個方法，咁都好多處境。舉例啊，佢哋規定咧，安息日咧行路咧，因為安息日啊嘛。你行得路多咧，當然人一定行路噶，冇嚟起身就瞓覺，唔喐噶嘛，一定要行路，可能去洗面、去廁所、開隔離鄰舍做少少嘢都要做。不過咧，佢規定我哋嘅行路嘅距離咧就唔能夠超過咧係960公里公尺啊，一 km 之內，三分二英里到，唔能夠多過呢個嘅，多過一個咧就違反啦咁樣。嗱，呢個係人定出嚟㗎嚇，即係點樣界定呢個所謂犯咧？咁但係問題就話、是哎，真係喂。我真的要去隔離村做啲好重要嘅嘢，我成日係咪唔做得咧？咁樣，咁佢嗰啲嘅文士咧就同佢度橋啦。咦，咁樣點算咧？佢就度咗個好橋啦。點樣度好橋咧？佢就話：嗯，咁樣啦。如果你係超過呢個距離咧，你試下咁樣做。一喺中間咧分咗幾個站，每個站咧你就擺啲食物喺屋企嗰度啦。譬如話，我去到周錦囊嗰度，就擺低，即係擺低啲食物喺周錦囊度，跟住再去阿立偉嗰度咧，就擺低啲立偉度。點解咧？咁樣佢話咧，根據佢哋嘅理解，佢哋嘅解釋，如果嗰個地方有食物，即係咧喺屋企嚟嘅，你都喺屋企嘅範圍裏邊行嚟行去嘅啫，所以就唔算違例咁樣，即係會啲有啲咁樣做，好奇怪嘅諗法記錄喺 Mishnah 裏邊。譬如話咧。安息日你唔中吐口水落草地度或地下度，点解啊？唔系我哋香港人嘅讲法，香港人讲法系咩啊？随地吐痰咧得人憎啊嘛，罚款2000啊！ 定五千啊，唔記得咗啦。有可能啊嘛，傳播廢路由此起，衞生法律要遵行。喂，大家都唔識背嘅呢啲啊？嚇！嗰時間間餐廳都有個牌度喎，痰罐有個牌度喎。啊，周錦棠你應該識嘅喎，你應該嚇。係啦，咁咧嗰我哋今日衞生嘅緣故啫嚇。原來咧佢哋嘅解釋就唔係嘅。你吐痰落嗰啲地下度，即係唔即係嗰啲普通嘅泥地啊土地啦。啲痰咧其實咧好多營養噶嘛，即係好多細菌又好，好多營養都咧。你吐痰落去咧，就係咧係灌溉啊。佢嘅解釋係灌溉，即係咧。落肥啊，等啲痰嗰啲地下里边，于是咧就做紧灌溉嘅工作，所以咧你就唔能够做滥养。你出街咧唔好带手巾仔，因为咧攞手巾仔出嚟咧系做嘢，但佢有计喎。咁点算啊？咁我真系抹汗噶嘛，又要吓，又要做咩啊嘛？嗱，将你手巾仔咧就连落你件衫度，即系搵条线连起佢啊。咁你一件衫连埋个手巾仔就拉住出嚟，就唔攞得攞出嚟嘅。咁因為連埋件衫度嘛，屬於呢件衫就唔係手巾仔，咁所以你哋可以攞嚟用濫用。即係話咧 ，Mishnah 咧，其實咧，阿 Tamo 咧就係去用盡人嘅方法去諗咧，乜嘢先至犯法，乜嘢先至唔犯法，點樣係犯法，點樣可以做，咁樣諗好多好多好多處境出嚟。嗱，佢哋咧個本意咧，其實咧就係為咗幫助人去更好嘅遵行呢啲律法。但是呢他们最后出来的结果呢就一方面呢令到这些律法呢越来越繁厌繁复。但是他们的乐此不疲，因为他们的专业来的嘛。是不是我识你不识的嘛。所以你没有做到我的规定呢就是违法滥用。于是呢这个就有一种背后掌握 information 的那种的权威。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个律法呢就不再成為了讓人去得到自由遵行律法的那個的做法，反而呢就是呢成為了捆綁人限制人的那種種種的規範。那大家看到這個呢就是呢在 Mishnah 裡面呢又可以分為兩類的作品的，一個呢叫做 Hanaka， 一個呢就叫做 Haggadah，即係啲嘢啲譯音嚟嘅，冇理佢啦。簡單嚟講咧，就係一啲嘅解釋，一啲嘅傳遞，即係正式要做嘅。有啲係我嘅解釋嚟嘅啫，你應該去留心，即係咁樣嘅意思。不過大部分咧都係一啲應該要做嘅 halakha 嘅呢啲嘅典章。所以整個嘅律法充滿在呢啲嘅咁嘅吩咐教導，一般嘅人根本上冇辦法去遵守。所以對於民事管會堂嚟講，佢都冇辦法去遵守嘅，佢都冇辦法明白嘅。但佢只能夠知道一個最後一個做法就咩啊？唔准做嘢，就佢哋嘅個諗法。但唔准做嘢為乜嘢咧？嗱，佢哋咧喺呢個咧就冇落心機，亦都咧冇真係去好好嘅思考。所以咧喺呢個嘅安息日嘅攬箱嘅裏邊咧。他就说总之说不可以做事了，什么都不能做这样。但是呢耶稣跟他说，那安息日的最核心的精神是什么呢？好事坏事做不做得呢？害人的帮助人的事哪些做得哪些不做得呢？原来呢在犹太人的律法 Mishnah 或者是那个的 Mishnah 里面呢是有这样说的。咁白色字嗰啲咧，我都太細隻啦，我就睇唔到啊。不過我就大家睇到咧，就簡單同大家講，即係喺嗰個規章裏邊咧，都有許多好多人情味嘅嗰個描述嘅喎。即係話，如果你只羊啊跌咗落嗰個井裏邊，或者跌咗落河度，律法安息日可唔可以救佢啊？可以嘅，呢個人道可以救佢嘅。咁第二個咧就話，如果你個仔或者你牛跌咗落井度，你救唔救佢啊？個仔同只牛點拉埋關係呢？所以有啲嘅古卷咧就話呢個仔咧就唔係仔嚟嘅，就係奴啊！你只奴啊！如果奴或者牛，總之你動物啦，跌咗落個井度，咁你點樣救佢啊？應該救佢嘅，人道啊嘛。咁繼續啦。如果做第三個咩啊？係啦。咁你為住啲羊啊、啲動物喺度綁住佢噶嘛？
咁安息日都绑住佢噶，咁会唔会有机会带佢饮水啊？要，可以，因为咧呢个系受道，即系咧叫做咩人道嘅代代动物饮水噶嘛，所以一定带佢饮。好话咧喺 Mishna 嘅里边咧，其实都有一啲嘅条款咧系好人性化嘅，去睇到点样去处理。不过大家都觉得呢啲嘅问题。究竟可唔可能喺安息日做呢？反而呢，就后来呢，是有很多的讨论、怀疑，甚至呢，是忘记了，原来安息日其实那个的意思是做什么的呢？这样。好了，对于耶稣来说，安息日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耶稣为什么会在安息日去继续的他的医治的工作呢？他因为很清楚知道呢，安息日的精髓核心精神呢，就是用人和上帝之间的那种的关系为个核心精神。所以耶稣基督很清楚安息日的设立，耶稣基督很清楚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不是调翻转，安息日是人的主。即是说人设立安息日是给人去经历上帝的丰盛和释放，人的价值和需要是远高于安息日的规条。所以对耶稣来说，安息日无损于他于去治病赶鬼的那种的职事。另外在耶稣的时代，这些条款已经很渗透在整个的以色列国族里面，很多的以色列的平民百姓都是觉得很烦扰，没办法从中间去得到一个真正的律法的精髓。所以耶稣都特意的去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的那种用身体力行的方法，给那些的权威人士知道究竟律法的精神，安息日的心即主要是做些什么。所以他不介意，也都敢于去抗衡这个所谓安息日一般人认为不可以作的规条。所以对耶稣来说，他看到的是这些东西多过规条性的那种限制。所以对耶稣来说，他的视野是什么呢？我觉得在刚才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有四方面的视野。第一方面，他看到这位的妇人已经被压制了18年，一个病了18年，而且这个病是非常之影响他的生活，他就要弯低条腰，一个很不方便，不要说弯低条腰这些身体的残疾，大家都知道我就有糖尿病的，有高血压的，咁每日咧就食三次藥，打一次針。咁咧其實都冇嘢嘅，即係食藥啫嘛。我覺得當食糖咁食啦，係咪？咁都覺得已經係好唔方便啦。咁經常咧生活上高咧都俾好多弟兄咧就勸咗我：喂，牧師你唔好食咁多嘢啦。啊，即係提醒我唔好食咁多嘢啦。咁其實我唔係食好多嘢嘅啫，我食好少嘢嘅咋。當然啦，冇啊，可安食得唔少啦嚇。咁咧，但係真係喺生活上高影響好大，18年喎。是一个什么境况？不要忘记他们的年纪，当时的平均的寿命大约是40多岁，不是好像我们今天80多岁。他差不多生命一半的时间是被压制。还有他是一个女士，一个女士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是被人去有少少的限制和不是很公平的对待。对于他们经常出现在这个会堂呢，他们不是很受欢迎的。如果今天你们大家有机会去耶路撒冷呢，个西墙那里，西墙就是说叫哭墙的地方呢，你会发觉呢，他欢迎人去那里墙去祈祷的。不过留心呢，一边是男人一边是女人的。还有这个西墙的左手边呢，有一个的是真的好像会堂的设计，里面很多的经卷啊，很多祈祷室啊那些。对不住，只可以带着博帽的男士可以进去，女士不能。到今天都是这样， 更加何況在耶穌的時代。而且他是病了，在那個時候看病的人呢，除了病的辛苦之外，還被人想，喂，是不是你犯了罪啊？你是不是有些事要去處理啊？你搞定了你自己才回來啊，這樣。所以對管會堂的人來說，見這個女人是個，因為通常是個附近的鄉下出業的，十八年都見，日日都次次見，個個禮拜可能都見，成日都見，見到都麻木曬。對這個嘅病人，這個管會堂的人，可能只是一個又是嚟的一個女人，她看不到、聽不到這個嘅女士的心裏面的那種需要、呼求，心底裏面的那種謙卑的渴望，她就想人去關心。更加希望能得到醫治，十八年了都沒有人去回應得到他。今天耶穌來到，他很希望在耶穌的身上得到這個釋放。耶穌知道作為上帝差他來的兒子，回應這位婦女的那種需要是責無旁貸、義無反顧。他看到，他聽到，他撇开了表面的那种限制，而进入那个的是生命的实况的里面。第二个，十八年呢，他仍继续的坚持去会堂，为什么呢？其实我想他心底里面有一个不死的信，不死的渴望，就仍然希望能够得到帮助，得到改变。谁给到这种的改变他呢？我冇翻翻上上一页啊，唔该。第三个，佢心底里面头先讲讲渴望需要系咩嘢咧？医治啦，一个机会啦，好翻少少，抬翻头少少，对嚟讲都系一个嘅心底里面谦卑嘅渴望。所以耶稣嘅视野，佢睇到嘅系需要。看到人生命的那种更新的需要，所以他愿意超越了规条、宗教的限制、文化的限制，去在安息日回应，主动的去帮助这位的妇人的需要。所以对于耶稣来说，安息日他的视野就看到这么多人的需要的时候，他于是就更新了他自己侍奉的方向。他经常的去要帮助百姓经历圣灵的触动，得到释放。他要帮助人要经历上帝帮他恢复他的正常的关系，得到更新。他要帮助参与经历安息日的人能够有一个成圣生命的体验，就是更加体会到上帝的爱怎样在生命中间得到彰显。所以回到来我们今天，我们一起崇拜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日崇拜其实跟这个的安息日其实非常之相似。虽然我们不用安息日，我们用七日的头一日，是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一日，但是那个精神其实我们觉得跟安息日其实没有分别。因为我们都是要去经历上帝的恩典，在今天我和你一起来就要去献呈对上帝这个救创造救赎和满有恩典的上帝的一个敬拜。我们来献呈敬拜，我们希望透过整个崇拜的过程里面，我们经历到圣灵的更新释放，就好像这位被压制的妇人一样，我们积累心里面的那种沉重的担子，我们的罪孽，我们同人的关系，我们在工作生活上高的那种困苦，我们要带到你这个崇拜里面，请求上帝用圣灵帮助我们释去一切的劳苦。我们回来一起不是一个人的敬拜，我们学习一起来敬拜，这个是一个团契的生活，是一个学习的时间。最后但愿我们都能够回到来主日的崇拜的里面，我们能够去重新的成圣，重新去整理一下我们生命的优次，什么是我们重要的， 乜嘢我哋可以放低嘅？喺崇拜生活里边，我哋共同嘅经历，共同嘅学习。所以喺我哋教会由八月份开始，我哋再次强调就系我哋今日嘅崇拜咧，系本来有三堂嘅，我哋变成两堂，就九点半呢度，十点钟喺百福道四号，但系十一点半我哋会举行成人嘅主日学，我哋会举行可能嘉诚牧区安排嘅呢一个嘅系家长小组、幸福加油站嘅团契、肇青牧区嘅各组嘅青少年团契。其实背后我哋好想去重整我哋嘅整个主日崇拜嘅生活。各位弟兄姊妹，当你翻到嚟崇拜嘅时候，大家有冇对自己生命嘅期望咧？对于喺教会生活里边、团契生活嘅里边嘅一种嘅系付出同埋去学习与整理咧，我哋盼望我哋慢慢嘅继续开办呢啲嘅课程，其实系为着大家嘅需要。可能大家喺崇拜之后都好有好多姊妹好多侍奉好忙，譬如敬拜队，我知道要练习，即系冇乜时间可以参与。咁我希望能够另外安排。但对于冇特别嘅聚会嘅弟兄姊妹，当你回到嚟之后，崇拜完咗之后，大家会唔会考虑为你自己嘅属灵嘅生命嘅成长去做一啲嘅投入咧？去以致经历到更加丰盛嘅主日嘅崇拜生活咧？因为咧今日咧，如果叫大家平日再翻嚟咧，可能大家都时间上高系唔容许。礼拜日既然翻咗嚟，会唔会咧让我哋嘅整个崇拜嘅体验更加立体丰富？有敬拜嘅时间，有团契嘅时间，有学习嘅时间，一齐咧去分享上帝恩典嘅时间。咁我谂稍后咧，我哋教会都会慢慢将呢个时间咧系一幅图画、全面嘅图画整理俾大家。当然咧，我哋都能够去重新嘅俾圣灵里边咧去更新下我哋嘅视野同埋我哋侍奉嘅方向。喺当中咧，能够帮助到我哋弟兄姊妹，帮助我哋自己。在每日的崇拜里面都有新的感动，有新的体会，有新的学习，与上帝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